列王记上13章11至34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回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炉。”他们备好了炉，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对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宏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两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炉，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炉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炉。”他们就备了炉。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炉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炉。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炉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埋葬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的神人的，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人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谢谢 Sue，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有两个题目哈，有三个人哈，一个是老先知，一个是神人，一个是耶罗波安哈。我们两个 question 问题围绕着这三个人来思想。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 他以前神曾经使用过他，现在为什么反而在兴起神人来做这个劝导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事件哈？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神没有继续跟他讲哈。那突然之间他就看到，就说，哎，神使用一个神人哈，来兴起，然后他指责这个耶罗波安他的手枯干的这一些事情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神人想说，哇，这个神已经开始在做工了哈，他第一个就想到就是说要去会见这个神人哈，然后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交通，那不是很好吗？哎，这样的一个思想影响引导他就去要找这个神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神人呢，竟然说是神不准他在这个地方，跟人家沟通哈、哦。那这个老先知呢，就用谎诓的手段哈、哦，骗的手段哈、哦，希望他能够留下来，跟他一起分享，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人中间的这种，常常会犯的错误中间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竟然需要用欺骗的方法才能够留住啊，所以在这种作为中间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老先知为什么要用欺骗的方法来骗神人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人过去的这个荣华富贵，神曾经借着他，来说过话，现在呢，竟然没有了。然后看到一个神人，神为什么会使用他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竟然会使用欺骗的方法，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谎话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说出来了。那结果这个老先知呢，我们看到他最后带来这个结局是什么哈？看到这个神人哈，最后的结局哈。那我们也在思想到，就是说神人为什么会被欺骗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思想，就是说他明明知道神不准他留在这个伯特利，要叫他赶快回去哈。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欺骗呢？我们就思想到，就是几件事情哈。我们有时候从我们最容易做错的这几件事情上，就是第一个眼目的情欲，第一个肉体的情欲，第三个就是今生的骄傲。我们来这边思想起啊，为什么神人会被骗哈？当他被神差去告诉这个耶罗巴安宣告这个拜偶像的结局的时候，那样风光的事情，他可能会也是会心里会在想说，为什么不可以留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哈？然而，当有这个老先知出现的时候，他也很想，我在想，他也很想跟老先知来分享这个荣耀哈。结果，结局竟然是神借着这个老先知呢，来宣告说他的尸身必定不能够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哈。所以第22节这个地方，他就讲到宣告出来，就是他的尸身不能入列祖的坟墓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结局就是很快的，他就被狮子咬死了哈。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说哎，为什么他会被欺骗呢？有时候人很容易，我们刚刚讲到那三样里面， 这个眼目的情欲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肉体的情欲可能肚子饿了啊，那个口也干了哈，然后也很想，就是说还正在思想说，哎，怎么神这个样子的时候，哎，然后又思想到了，哇，那个神在他祷告为这个耶罗波安王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得了医治，就是落入那种在过去的这个荣耀中间呢，还流连在那里，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真的是被神重用哦，还在那个地方荣耀的时候，就很容易堕入一个危险哦。箴言25:27说，吃蜜过多的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分析，在告诉人家说，哇，我做得多好，我们怎么样很好的时候，在如果都是因为自己做的来荣耀，来考究自己的荣耀的话，大家听了都很就都不想听哈。然而，只有真的是谦卑下来，高举神的时候。这一些，这个神所做的，真的如果没有神来安排，来看到神的作为的话，我们人真的是要很小心哈。所以他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哎呀，我们人的骄傲哈，会使得我们很容易哈被诓骗。然后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容易堕入这个罪中哈。然后如果这个神人不结局，如果是吃了以后他没有死的话，那神人所讲的、所宣告的就出了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他要彰显他的那功力，所以他就死掉了哈。那老先知呢？为什么老先知骗了人了以后没被惩罚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哈，而且神还借着这个老先知来宣告神人的这个的结局是什么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看到，就是神的有一些作为哈，我们能够理解哈，因为老先知跟他没有话给他，神如果给谁的话，那谁没有照着做的话，就等于是神说话，等于影响到神说话没有实现哈，所以再给我们一个提醒哈，为什么这个神人他的结局会这个样子哈？那他的结局，他的死也应验了他所做的，神所说的事情是句句应验哈。所以应用到教会的时候，如果看到教会里面人在继续在彰显，哇，我这做的这个多好，做的那个多好的时候，这个地方呢也是提醒我们是可厌恶的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做任何的事情应该想到这个骄傲带来的后果啊，然后耶罗伯安也是一个例子。耶罗伯安呢，他明明知道神叫他做，只要听他的话，就可以有这个在他的国位上永远立定哈，但是他就想到他自己，就开始思想到他自己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哦，他用自己的方法，自以为是的方法哈，就又落入离不开这个恶道哈，所以他没有管好这个自己的百姓哦，他们想要做什么，任意而行哦，所以带来的结局呢，就是他的整个后代的子孙全部都带偏离了，以至于全部灭绝哈，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罪上应该有 什么样的敏感度啊？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列王纪》的作者啊，他这个好多的重要的信息都埋藏在细节当中啊。大家仔细去读，是可以体会到啊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的 point 啊。第一个就是11节，是老先知的儿子啊，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老先知哈。老先知的儿子为什么成为第一见证人呢？为什么他们会在耶罗波安献祭的现场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一个 hint 哈，这个跟老先知被神所弃用啊，神没有借着他向耶罗波安发表信息是有关系的哈。第二个细节在14节哈。追赶神人，这个老先知追赶到神人，见到神人是在哪里呢？是在橡树底下哈。这个神人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没有紧急的赶路呢？哈，昨天这个我们也看到哈，这个伯特利离这个耶路撒冷哈，应该是18、9公里哈。那这种的长度哈，走大概是当天可以走到哈三。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啊。但你想，这个神人，比如走3个小时走到伯特利，然后执行神给他的任务哈，讲完该讲的话，然后不吃不喝就往回赶，哇，又要2、3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哈。所以这个任务呢，对他的身体来说是很大的这个付出哈，他会很疲累，也很饥饿哈。是在这种情况下哈。而且是他刚刚抵挡过一次的试探啊，这个耶罗波安要他留下来，他坚决的拒绝哈。但第二次哈是在很疲累的情况下哈，所以这个呢放回这个场景哈，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神人哈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哈，他当时的这个状况是怎样哈。第20节哈，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哈。这个我们读到这里有一点觉得，神在做什么哈？神对这个骗人的老先知讲话哈，却让这个忠心服侍他的神人被狮子咬死啊，好像应该反过来哈，神应该再次讲话对这个神人发出提醒啊，然后呢，让那个骗人的老先知被狮子咬死才对哈，为什么把他反过来呀？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去思考神在做什么。神做事的方式哈，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强调一个什么信息呢？这一段哈，让我们看到借着神人，所宣告的审判的信息啊，也借着他自己啊，就受到神的审判哈，实际上整个就是对北国宣告的一个再次的这个警告哈，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是知道神的话哈，不能仅仅是知道神的话哈。这里的人每个人都知道神的话，耶罗波安不知道吗？耶罗波安很清楚哈，神人不知道吗？神人也很清楚哈。这个老先知不知道他讲话在欺骗这个神人吗？他知道，明明知道哈。所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明知道神的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却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去遵行的啊。所以这整个的 picture 哈是给世人。给当时的北国，也给每一个读这段话的人的一个警告啊！神的话，我们常常说，哎，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哈。神的旨意是很容易明白的，神要让我们明白那一部分哈。你只要听过一次、读过一次都明白哈。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人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像有耶罗波安这类的借口，有神人这类的借口，哈，有老先知这类的借口，哈，都是觉得说啊，我有这个情况，我有那个情况，我是比较 special 的，哈，以至于没有最后遵行神的话。但是，一旦不遵行神的话，结局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神人一样，哈，稍一偏离啊，这个神的话的这个审判是很严厉的，哈，神是不能背乎他自己所讲的话的，哈。所以，这是整个哈这个故事要向我们宣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关于这个老先知啊，就是其实信息是很丰富的。我们知道老先知的儿子们，他参加了这个献祭啊，这个所谓的拜金牛犊的献祭。然后，其实之前就是他批的先知都被赶到南国去了，但是这个老先知他没有还留在伯特利。
我们就知道他的属灵状况应该是像那个以前的老以利一样，大家还记得那个旧约里面以利，就是以利年纪大了，他也年纪大了，就是以利年老昏花，当他的儿子亵渎神的时候，以利都没有出来阻止和管教他的儿子。这个老先知呢，也有点像现实当中的妥协主义者，就是他明知道，因为他是被神使用过的仆人，他明知道这个耶罗波安这个拜神这种从仪式到everything is wrong，但是他没有出来有任何的表示，神也没有任何的话领导他，神反而用了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就是可见这个先知不仅是年纪大了，灵里面也是钝了，就是说，所以说他才会有后面的这个用这个话来诓骗这个先知的这个事情，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在如今任何时候，你作为一个先知啊，其实先知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特别容易被撒旦来欺骗，然后撒旦就会寻找人各样的破口，而且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在这里老先知就有一点是装成光明的天使一样，就是来骗他。然后这个先知神人吧，就是说他前面就是正义义正辞严的面对耶罗波安王，但是在这里却被这个老先知诓骗了。一方面他就身体上他又累又饿。心灵上呢，刚才师母也做了很好的分享。她说，心里面她因为前面做了那么多的神迹，她也许有一点点的骄傲哦，然后才会说，就思想上松懈了，就被这个老先知所诓骗了。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要谨慎神的言，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撒旦他会有借着各样的机会来引诱你，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跌倒。啊，包括这个，所以就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刚才有玉秀姊妹，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松懈，而且你听话，你首先要听神的话，因为你是直接神直接跟你说的，就像我们今天直接看圣经的话啊，你不要因为哦，这个人曾经很属灵啊，这个人是属灵长者，他跟你讲的，如果他跟你讲的跟神的话跟圣经的话相矛盾的话，一定是听圣经的话啊，那个属灵长者。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像这个老先知一样曾经跌倒了。如今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我们可以面对，比如说啊，面对很多错误的教导，我们很清楚他错误。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比如说有成功神学啊这些啊，也是似是而非的错误的教导，哎，有时候就是你不看圣经，你不熟悉神的话语的话，就很容易跌倒。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包括后面这个驴子呀、狮子呀，就很明白的显示，这个就是神的审判，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是因为这个先知他不听了这个神的话啊，明知故犯，所以说神的审判就临到他身上。那么为什么说神没有用这个老先知，没有惩罚这个骗人的老先知，而是这个神人被击杀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神做事有他自己的主权，就是说。这个神，比如说神也用这个以前巴兰说话啊，也用驴子说话，就是神愿意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神人死亡的结局，就是其实让百姓啊头脑清楚的百姓，其实可以看到，哎，神跟他说过不可以在这个伯特利吃饭喝水的，他违反了，他的下场就是死。神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啊，而不是说这个说话不算数的。然后，如果是这个神人犯了这么小的一点都被惩罚的话，那伯特利这个城拜金牛犊，这个是罪是何等的大！如果头脑清醒的人，应该真的是要悔改了。然后，对，我们讲到，对，耶罗波安就是死不悔改嘛，就是末世说的这三个明知故犯的人，就是保罗不是说嘛，我心里有两个律在征战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这个，尤其当你的心被自我所占据了，被罪所占据的话，你不要说行不出来，你连行都不会想去行哈。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说，属灵的人，就是也要特别的小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骄傲啊，一骄傲就容易跌倒，一跌倒就是真的是滑向堕落，要十分的小心。
因为我这次读到第20节哈，这个我发现这一节是蛮关键的哈，看怎么观察神的作为哈，神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哈，按道理说哈，这个神人这么辛苦哈，神应该怜悯他哈，对他讲话，这个老先知哈，这个作者他一讲话，马上作者就说他在诓哄人啊， 那神怎么还对这样一个骗人的老先知讲话啊？所以当把这件事情琢磨清楚的时候，哎，其实这一段的信息就出来了哈。其实这里面神在强调说，神要借着谁讲话哈，对谁讲话，借着谁讲话，那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刚才像陈姐讲的哈，神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人讲话，驴子都可以讲话，对不对？呀，先知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被神所使用去讲话的啊。但关键是说有没有行神的道啊？有没有遵行神的道啊？这位神人是自己明知道，他自己口里就讲了2遍啊，不能在这儿吃饭，不能回原路回去哈，他自己都讲出来，但为什么最后还没有坚持住呢？所以大家就想象他坐在橡树底下，他在做什么啊？一方面是他很疲累了啊，他要休息哈，然后继续赶路哈。另一方面呢，也表现出他哇，这个回想一下刚才我做的多漂亮哈，这个该讲的话做了哈，我也不害怕，我不知道神要使这个叶罗波安的手枯干，但当他要害我的时候，神就出手保护我哈，然后他的手就枯干，我一祷告神就垂听，然后他得医治了，哇，这么神奇的事情，他一定在那里回想，觉得非常的这个满足哈，这个神使用他。那这个时候呢，就放松了啊。后来的这个以利亚也是啊，以利亚后来这个软弱逃跑也是经历了一次属灵的成功，啊，刚刚打赢一场大胜仗哈，啊，之后很快这个就跌倒哈，所以这个也是神人这次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刚刚经历一场的成功，有一点放松了啊。然后呢，他如果面对耶罗伯安，他知道他是面对敌对的一方，他会很警醒哈。所以耶罗伯安请他吃饭，他坚决不吃的哈。但这个神人老先知一出来一说，哎，我也是先知哇，他就，哎，这是我们一伙儿的哈，就是很亲近的、很熟悉的啊，都是被神所使用的一批人。这时候呢，他也容易啊就放松了哈。其实按理说他应该检验一下啊，他怎么知道老先知讲的是对的呢？之前他知道神做事的方式哈，神要讲一个远期的预言，要配一个近期的预兆，这样让人知道哈，清清楚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哈。那这次他就没有做这个检验啊，他怎么知道老先知讲的是出于神的呢？如果他停下来哈，来寻求神，做一个祷告哈，前面神是垂听他的祷告的啊。这个医治耶罗波安的手，他这次呢，如果停下来向神祷告，我相信神不会不听的哈。但他没有，他马上就跟他，于是他就跟他回去了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哈我们要被提醒的地方哈，在遵行神的话的事情上啊，格外的小心。他对后果也估计不足哈。你看老先知讲完话以后，第23节吃喝玩乐。这个神人也没有回话，按理说神人应该痛骂这个老先知，对不对？是你把我骗回来的呀！啊，你现在又向我宣告审判了哈，出尔反尔哈，都是你的缘故。老先知自己也知道哈，但神人没有讲话，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审判马上就会临到哈，他以为说他最后死的时候哈，不能够葬入到这个列祖的坟里哈，但没有想到马上就发生。所以他对这个后果啊严重性估计也不足啊，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哈、啊，给这个神人很多的理由哈、啊，没有遵行神的话。但是呢，结果让我看到哈、啊，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当人哈、啊、没有很认真的对待神的话的时候，就会招致这个后果啊。
我们是从两个神人的角度思考，然后也从耶罗伯安的角度思考。对于两个神人来说，有2点哈，我们就是。一般来说，神人或者说先知，其实他们的生活也都是比较清苦的。他们经常是奉神耶和华的名行事，哈。所以这也是刚才，牧师说了，就是说，两个人好像是志同道合了。所以奉耶和华的名，有时候是会，就是需要分辨的，哈，是不是真正在奉耶和华的名？然后呢，第二个呢，对于神人整个的思考，就是说，能不能坚持神的道，坚持到底，哈，这也是怎么样来分辨，怎么样来坚持，就是要时时祷告，要 真正去祈求，我们才有分辨力。因为分辨力不是从我们而来的，神人也是人，他不是有从人而来的智慧，必须是从神而来的分辨力。好，所以这呢，就思考一下这个老先知，对于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年代信主的年代久了，我们就更属灵，甚至我们也很有可能比较属灵也会跌倒，所以一定要记，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提醒，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去仰慕一个信主年代很久的人的时候，也要有分辨力哈，这个是对于老先知的看法。那和思考，那对于神人，就是从南国派来的神人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到了两点哈，就是说一他的身体疲惫，我们身体也会疲惫，真是非常难哈。这个就是他所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那这个神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的就是要警醒，包括身体疲惫，就像我自己工作可能会很紧张，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这个也属于一种的疲惫哈。这个呢就有点像灵命的疲惫，都会有疲惫。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一定要慢下来哈，就慢下来祷告到神的跟前来。所以呢，一定要不要忘记神的话。那怎么样不忘记呢？静下来，到神的跟前来祷告，才不太容易被诱惑哈，也不太容易被欺骗。那同时还有就是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和明白神的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实际上神的话很明白，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意思去来为我们自己来找借口哈。这个就是要一定要警醒的，就是要诚诚实实的敬拜神，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思意念去敬拜神哈。有一句说一句，不要撒谎，那更是也是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被自己的眼目、肉体的情欲所驱使，更不要被骄傲一点点，进步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退步的一个绊脚石，一定要警醒。这就是成圣之路，是要持续的信靠，持续的去坚持，不是一劳永逸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在我们疲惫，我们都会疲惫，灵里会疲惫，我们身体会疲惫，马上静下来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思考哈。那在总结这个神人对我们的提醒，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半的顺服就是不顺服，啊，我们一定要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投靠。当我们归入主名下的时候，不是说三心二意可以做的，做一个完全的人不容易，只有信靠神，只有求耶稣基督来引领我们坚持。坚持一下，这也是我们组分享的，就是说他再坚持一下，就走出那以色列地，回到犹大地，南国，坚持也是最难的哈。为什么说持之以恒是那样的难？但是坚持就是胜利哈，这个不是嘴上的，而是真正的要落实到行动上的。那在很快一点，就是思考这个约罗伯安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从神人的话，从神的话来说哈。你看，神人的话和所发生的事情，狮子和驴站在这个神人的狮身边，应该是不短的时间，因为这个老先知坐着驴赶到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花了一段时间，这些都不走，那说明了啥？这都是神在掌权，实际上是要让耶罗波安看见神说话是算数的，也是真正是要提醒耶罗波安的。正是神的话，神自己的见证展现在耶罗波安跟前，要行神道。那是耶罗波安听了没有？这也是回答和思考黄师母让我们思考的耶罗波安为什么不去没有去真正悔改？那他就是说心里没有神，更不去仰望神、信靠神了。所以对于我们，不管是从耶罗波安，还是对神人，还是老先知，对我们都是提醒：要一生一世信靠，完全的信靠，不要半信半疑的去信靠。
我想补充两点哈，第一点，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我试着分享一下。如果圣经有讲的，我们是可以讲；如果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得尽量不要去附会。第二点，就关于神人这件事情哈，有可以看出，肉体的软弱，就是他 很累了，他受着试探。那么主耶稣也是很累啊，40天的禁食，他也很累。当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他用什么话？他用神的话来抵挡。就是刚才陈姐姐妹就讲的，用神的话来抵挡。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要靠着读神的话，这样才能够让神的话变成我们心中甘甜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要警醒了，要分辨。因为你看看在箴言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淫妇，她叫住那个少年人出来的时候，她说：“你快来了，我丈夫不在了，我已经预备好的东西，还有呢，她说我已经预备了平安剂，和你一起去享用。”她是用这个的神的那个剂啊来引诱这个少年人，也是今天有很多人，他就用神蒙清神的话，神的名。来引诱我们，那就是撒旦也可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分辨清楚，要在每天在行事为人，都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智。
我们也是围绕着今天经文里面的这个三个人物来讨论哈，跟大家的比较类似哈。但是就是老先知他为什么要去骗人？为什么最后又要和这个神人要葬在一起哈？有可能是出于他的这个嫉妒哈，自私的心，因为神没有选用他来跟这个耶罗波安去传讲他的话哈。有可能，但是我们至少明白一点，从神人这边来看的话，哈，那神人他有明确的从神来的话，哈，但是当老先知跟他说去我家吃饭的时候，他就没有分辨这个话是真是假，然后就跟从了，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应验了神借着老先知来向他说的这个话，哈。所以从神人身上，对我们的警醒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各样的讲道，或者现在网上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听各样的讲道，我们是要有一个分辨能力的。我们用什么来分辨？就是借着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学习圣经的话，明白，因为那个是完全从神来的。任何与圣经违背的，那我们都需要自己来用自己来分辨的。好，因为如果我们不分辨清楚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个神人一样，好，落入圈套。那到时候你再说哦，这个是谁谁这样跟我说的，那没有用，神已经下了这个审判了哈，就像当时的那些的北国的子民哈，耶罗波安要给他们一个建新的节期啊，新的祭坛啊，立祭司啊，这些是对与错，北国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应该知道的，神已经颁布了十诫给他们，也颁布神各样的律例典章给他们，作为百姓，作为每一个人，他们都需要有自己分辨的能力，要不要这样做？就像那些。不顺从这些北国的这些耶罗波安手下的那些个先知们，他们就搬到了南国，他们放弃自己的地图。还有北国后面也提到说有不为巴力屈膝的那个7000人啊，所以每一个人他们都需要有为自己负责，来自己分辨的这个能力。如何来分辨，就是要来好好的学习亲近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哦，不是把责任推给其他人。那还有就是今天经文里面重复三个地方，有在24节、25节，还有就是28节，哈，反复提到那个尸身就是倒在路边，然后狮子没有咬尸身，然后那个驴也是站在狮子旁边，这个情形反复出现3次，这个是违背常理的，哈，因为狮子它是要吃驴的，它也可以把人的尸身咬掉，然后驴的话，它看见狮子在旁边，它是要害怕的，是要逃走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会成就？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老先知发了这个预言，然后连这个狮子，连这个驴，他们都是听神的话的， 啊，为了是应验神的话，同时这样的一件异常的事，也是给当时的这个北国的人啊，就是看到另外一个神的话的应验啊，因为当这个神人当时发了一个近期的远期的近期的那个，大家都已经看见了，就是王的手被枯干，好，后来他又复原了，然后神又借着这样一个神人的死，又再给他们看见。就是说，就是神借着老先知的话所说的也已经应验了，所以神所说的话必定会要应验，会要成就。这是再一次的对以色列的、对耶罗波安和对北国子民的一个警告，让他们再次看见啊，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那么你们就要思想啊，你们要如何选择啊？你们是要继续来跟从神呢，还是在这个耶罗波安手下的那样子的拜假神哈？到后面我们才看到，才会33节再次提到怎样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所以这一切是神一再的被对北国子民的一个警告警示，哈，但是他们仍然不离开，哈，耶罗波安不离开，其余的那些北国子民也不离开，所以他们最后才会进一步的受到这个神的审判。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看这个神人呢、啊，或叫先知啊，有三个点。第一点就是说，他很忠心，耶和华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甚至跟当时的君王讲了一些话。第二个，他其实很顺服神。2次他说，耶和华吩咐我不可在这边吃饭喝水，不可从原路回去，他都遵守了。但是第三点，刚刚小平讲了，他重要的时候，他没有做到分辨的重要性。分辨的时候，一定要靠神的话，祷告神，到底那个人讲的是对是假。很可惜，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呢，最后还是接纳他，神把他收回去，没有等到最后，像老先生好像一直都很平稳的，其实有一天，神的审判会到他身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真的要看，像刚刚小平讲的，好好忠于神的话，跟神亲近，我们才能够分辨是真是假，是不是出于神的话。好，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啊，那在这一天的时候哈，神借着这一段话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啊。我们知道神的话啊，有的时候并不难啊，知道神的旨意并不难啊，但难在于克服各样的拦阻、各样的试探啊、各样的借口排除以后呢，去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话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为过去这一年很感恩呢、啊。呀，看到我们这一年啊，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得着啊，也看到有这个弟兄姐妹一直坚持的，也有最近一段时间加入的哈，我们充满了感恩哈。那明天开始就新的一年了哈，一方面鼓励大家啊，在新的一年哈，大家立定心志，就像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一样哈，这个心里要立定了啊，跟从神啊，这个是要一个决定的哈。啊，也欢迎弟兄姐妹鼓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啊，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追求神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一段话，《列王记
列
上》
王
十
纪
八
上
章
十
二
八
十
章
一
第一
节，
节，
以利亚
以利亚
记
起
下
来
对
对
众
众
民
民
说
说，
：“你们心
你们
持
心
二
念
意，要到
要
今
到
天，
今天
你
到时
耶
的
和
耶
华是
和
圣
华
徒，
神
圣
就
徒
当
圣
顺
从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立
律
誓，
所发令
当圣
所
从
发
发
令
令
众
众民
民
一
一
言
言
不
不
答。
言不
列王
答。
记上
列
十
王
八
记
章
上
啊，
十
到
八
了
章
今
二十
天，
一节。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神。
阿门。
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从过去的一年，你怎么恩待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对未来的一年，祝我们仰望你的带领。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从明天就开始，让我们的心真正归于你，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能够亲度你的话语，能够跟你有沟通、祷告，就让我们真的是
做一个讨你喜欢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每个清晨在一起，能够彼此勉励。主圣灵真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行出真理，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
阿
阿
门。
门。